君向你举起。
今天选读的经文记载在新约马太福音22:15-22，会众请聆听上帝的话。当时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就着耶稣的话陷害他，就打发他们的门徒同希律党的人去见耶稣，说：夫子，我们知道你是诚实的人，并且诚诚实实传上帝的道，什么人你都不遵情面，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请告诉我们你的意见如何？纳税给该撒可不可以？耶稣看出他们的恶意，就说：假冒为善的人啊，为什么试探我？拿一个上税的钱给我看。他们就拿一个银钱来给他。耶稣说：就这像和这号是谁的？他们说：是该撒的。耶稣说：这样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上帝的物当归给上帝。他们听见就稀奇，离开他走了。本周箴言，请大家连同经文出处连续读两次。罗马书12:1，所以弟兄们，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上帝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罗马书12:1。所以弟兄们，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上帝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
大家早晨，
大家早。
感谢主给我们，给我有机会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上帝的在圣经的教导。
感谢主，今天有机会让我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分享上帝在圣经里面对我们的教导。
我们一起低头祈祷。
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
慈爱天父，我们的上帝。
慈爱天父，我们的上帝。
多谢你给我们今早上可以在这里，同埋透过网络来敬拜你。
感谢你今天早上让我们能够在这里，以及透过网络来敬拜你。
求圣灵在每一位的弟兄姐妹心里面教导我们。
求圣灵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里面来教导我们。
感动我们。
来感动我们。
引领我们明白你的心意。
啊，让我们有一个明白你的心意。
奉耶稣基督的名字求。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
今天经文的一开始就说，当时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就着耶稣的话陷害他。
今天的经文一开始的时候就讲到，当时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就着耶稣的话陷害他。
在上一章那里，我们知道当时是耶稣基督去第一次进入，最后一次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
那从上一章的经文我们就知道，耶稣这是最后一次进入耶路撒冷。
大家应该记得主耶稣怎样在圣殿里面赶出那些做买卖的人。
讲到耶稣当时在圣殿里面赶出那些在圣殿里面做买卖的人。
破坏了那里的生意。
破坏了他们的生意。
令到祭司长很不高兴。
让那个祭司长们就非常的不高兴。
跟着他们就去责问耶稣凭着什么权柄来教训人。
然后他们就去责问耶稣说他是凭着什么样的权柄来教训人。
但是又被耶稣基督的一个问题难倒了，而自讨没趣。
然后呢，就让耶稣的一个问题给难倒了，然后就自讨无趣。
再加上他们听见主耶稣对众人所讲的比喻。
另外他们又听到主耶稣在那里讲到的一个比喻。
知道是指着他们讲的。
知道主在那里是指着他们说的。
所以他们就想捉耶稣。
所以他们就想来抓拿耶稣。
为什么他们想捉耶稣又不敢去捉他呢？
但是为什么他们这些人想要来抓拿耶稣，可是又不敢去做呢？
因为圣经里告诉我们，他们是怕群众。
因为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他们害怕群众。
因为群众人以耶稣主耶稣为先知，
因为那些群众当时是以耶稣为先知。
法利赛人知道要捉耶稣不容易，
法利赛人他们知道要捉拿耶稣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一系就要罗马政权直接去捉去，
要么呢就让那个罗马政权直接的去抓拿他，
一系就要令佢失去咗群众嘅支持，
要么呢就要让他来失去群众们的支持，
所以系要设计咗一个陷阱想要害耶稣。
所以在这里呢，他们就要设计一个陷阱，要来陷害耶稣。
其实他们已经有过一次想陷害主耶稣的计划。
其实，在之前呢，他们已经有过一次要陷害耶稣的计划了。
就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第八章嗰度。
就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的第八章里头。
嗰一次，他们将一个正在行淫时被捉的女人带到主耶稣面前。
那一次呢，他们是把一个正在行淫的时候被抓到的妇人带到耶稣的面前。
他们问耶稣话：你说该把他怎么样呢？
他们就问耶稣说：你说该把他怎么样呢？
他的想法是，如果主耶稣说要放过那个女人的话，
他们的想法当时其实是，如果耶稣说要把这个女人放了，
他就是不遵守摩西所传下来的律法，
那么他就是没有遵守摩西的律法。
但是如果他说要用石头打死个女人呢？
但是如果他说要用石头打死这个女人，
这个就跟他所传的慈爱怜悯有抵触，
那么就跟他所传讲的这个上帝的慈爱怜悯就有抵触了，
而且他触犯了罗马的律法，
而且他甚至是要触犯罗马的律法。
怎知道主耶稣说他们中间谁是无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
他们没有想到耶稣跟他们说，你们当中谁是没有罪的就可以拿石头来打他，
以至于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一个个灰溜溜地走了，
以至于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就一个接着一个灰溜溜地离开了。
吸取了那次的教训之后，
吸取了上一次的教训，
那些法利赛人就于是要准备一个更加精密的陷阱来害主耶稣。
所以这次法利赛人呢就预备好了，要准备一个更加精细的一个陷阱来陷害耶稣。
我可以想象到他们在检讨过上次的失败的原因，
我在这里能够想象到他们是认真地检讨了上一次失败的原因，
觉得是因为他们问了主耶稣一个开放式的问题，
觉得上一次他们是问了主耶稣一个开放式的问题，
你说该把他怎么样呢？
就是说你说该把他怎么样呢？
以至于不能够将主耶稣的答案锁定在他们想要听到的，
以至于呢他们就没有办法把他们想要的答案锁定在他们想要的范围里头，
于是今次他们就要问一个是非题，
所以这一次呢他们就换了一个题目，是一个是非题。
经过了一番讨论之后呢，
那经过一番的讨论以后，
将问题定了下来了，
他们就把这个问题给定下来了。
法利赛人觉得他们是保持纯洁和俗世分别出来的人，
法利赛人觉得他们自己是保持纯洁要跟那个世俗分别出来的人，
所以他们看不起那些在政治上活跃的希律党人，
所以他们其实是看不起那些在政治上活跃的希律党人的，
并且不跟他们来往，
而且他们不会跟他们有往来，
即使有需要跟希律党人合作的时候，他们都只是派出他们的门徒，
即使是有时候他们需要跟那些希律党徒要合作的时候，他们也只是把他们的门徒派出去。
为什么他们需要跟希律党人合作呢？
那他们为什么需要跟这个希律党人来合作呢？
好像我刚才所讲的，
就像我刚刚所讲到的，
想要顺利的捉主耶稣，
他们想要顺利的抓拿到主耶稣，
一系就要罗马政权直接的捉去，
要么呢就要让那个罗马政权来直接来抓他，
一系就要令到主耶稣失去群众的支持，
要么呢就要让主耶稣失去这些群众们的支持。
所以如果主耶稣说不可以纳税的话呢？
所以如果主耶稣说不可以纳税，
罗马政府就会捉他，
罗马政府就是会来抓他的，
因为希律王 的政治后台就是罗马政府，
因为这个希律王的政治后台呢就是罗马政府，
所以他们就需要跟希律党人合作，
所以他们就必须要来跟这个希律党人来合作。
当时法利赛人的门徒跟希律党的人去见耶稣，
当时法利赛人和希律党人来见耶稣。
在下一张晒。在他们问他设计好的问题之前，
在他们问出这个设计好的问题以前呢，
他们先对主耶稣说，
他们就先对主耶稣说了这些话：
夫子，我们知道你是诚实人。
夫子，我们知道你是诚实人，
并且诚诚实实传上帝的道，
并且诚诚实实传上帝的道。
什么人你都不寻情面，
什么人你都不寻情面，
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
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
虽然主耶稣的确是诚诚实实地传上帝的道，
虽然主耶稣他的确是在诚诚实实地传上帝的道，
但是这些法利赛人却不相信。
但是这些法利赛人他们却不相信，
他们对主耶稣所讲的恭维说话，
他们对主耶稣在这里讲的这一番恭维的话，
其实是想用话套住主耶稣，
其实是想用一些话来套住主耶稣。
他们希望主耶稣听见他说，什么人你都不信情面的时候，
当他们跟主耶稣说你什么人都不寻情面的时候，
而讲出反对罗马政府的说话，
他就会讲出反对罗马政府的话，
给他们有藉口去捉主耶稣，
好让他们能有一个借口来抓住主耶稣。
所以跟着他们就问，
然后他们就问了，
请告诉我们，
请告诉我们
你的意见如何，
你的意见如何，
纳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
纳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
罗马政府所征收的税项有很多，
罗马政府要征收的税项其实是很多，
譬如收入税，
好比说有收入税，
营业税，
有营业税，
海关税，
还有海关税，
这些都是我们一般今天有社会有的税项，
这些其实也是我们当今的社会也会有的一些税项。
但是在这里法利赛人所讲的纳税呢，
但是在这里法利赛人他们讲到的这个纳税，
是指罗马政府的人丁税或者人头税，
其实是在这里讲到罗马政府要收的人头税、人丁税或者人丁税。
这种税只是向那些被罗马政府帝国统治的非罗马公民征收，
这些税呢只是对那些被罗马政府统治的非罗马人征收的，
就是说罗马公民是不需要交这种税，
就是说如果你是罗马公民的话，你就不需要交这样的税。
非罗马的公民男人在14岁之上，
如果你是非罗马的公民，你的男生的话你是14岁以上，
女人是12岁以上，
女人呢是12岁以上，
一直去到65岁，
一直到了你65岁的时候，
每个人都要交这种人头税，
每一个人都要缴纳这样的人头税。
在政治意义上来讲，这是罗马统治外族的标志，
在从政治意义 角度来讲这是罗马人统治外族的一个标志，
所以这个税项是令到犹太人非常厌恶的一个税项，
所以这样的税项是让那个犹太人非常的厌恶。
法利赛人这个问题不是关乎这项人头税的合法性，
其实法利赛人这样的一个问题并不是关乎这个税项的合法性，
而是在从犹太人的观点问主耶稣，他们应不应该纳这个税给罗马政府，
而是他要从犹太人的角度来问说，他们应不应该要把这样的税缴纳给罗马政府。
我想他们比较希望主耶稣说不可以，
我相信他们是希望主耶稣讲说不可以，
因为这样他们就立刻可以以反叛政府的理由来捉主耶稣，
因为这样立刻他们就能够有用反政府的名义来抓拿主耶稣了。
但是如果主耶稣说可以纳税呢，
但是如果主耶稣说他可以纳税呢，
起码他们相信这样回答会激怒群众，
那他们就会相信这样的回答一定会把那个群众给激怒了，
而反对主耶稣，
然后他们就会来反对主耶稣，
这样就会减少他们以后捉主耶稣的顾虑和阻力，
这样呢就能够减轻了他们以后要来抓耶稣的这种顾虑和有阻力。
主耶稣知道这些人的阴谋和他们背后的恶意
主耶稣是明白他们的恶意，
就说假冒为善的人啊，为什么试探我，
然后他就说假冒为善的人啊，为什么试探我，
拿一个上税的钱给我看，
拿一个上税的钱给我看，
他们就拿一个银钱来给他，
他们就拿一个银钱来给他。
为什么主耶稣要提交税用的钱呢，
为什么主耶稣在这里要提到这个交税的这个银钱呢，
这些用来交税的钱同他们平时用的钱有什么分别呢，
这些拿来交税的钱跟他们平时所用的钱有什么区别吗，
一般学者认为用来交人头税的钱是印有当时罗马皇帝提比留的人头像，
那一般的圣经学者会认为当时他们拿来缴税的这个银钱呢，上面是有那个罗马皇帝提比留的那个头像，
后面是他妈妈利维亚的像，
然后后面呢是有提比留的妈妈利维亚的像，
在提比留的像旁边有拉丁文写着，
然后在这个提比留的头像旁边呢就用一些拉丁文写了这样的字，
神圣大祭司阿古士督的儿子该撒提比留，
就是写的说神圣大祭司雅古士督的儿子该撒提比留，
这些字句对于犹太人来讲是亵渎的，
其实这些字眼对犹太人说是一些亵渎的话，
因为皇帝罗马的皇帝不可能是他们的神圣大祭司，
因为这个罗马皇帝不可能是他们的神圣大祭司，
所以一般来讲，他们不会将这些钱币放在身上面。
所以一般的人，他们不会把这样的钱币拿在他们的身上。
所以当主耶稣回答说，这样该杀的物当归给该杀。
所以当主耶稣说，这样该杀的物当归给该杀
的时候呢，他基本上就说可以纳这种人头税给罗马政府。
当他这么讲的时候，他就说可以纳这样的税给罗马政府。
虽然这个答案不是法利赛人他们最想听见的答案，
虽然这样的答案并不是这个法利赛人最想希望得到的答案，
但是总算是他们预计的两个答案之一，
但至少这是他们所设计好的一个答案之一。
所以他们很希望支持主耶稣的群众会因为这个答案而反对主耶稣，
所以呢，他们就希望能够借这样的一个回答能够让群众来反对主耶稣。
但是主耶稣从这个纳税用的钱币所得出来的答案，
可是这个主耶稣从这个纳税钱币这样的一个角度来得出来的答案，
他是将这个问题的焦点从是否纳应该纳税给罗马政府，
他确实把这个问题的焦点呢，从是否要交税给罗马政府这样的一个角度，
而转移到是是否应该留下这个涉足的交税用的人币。
他就把这个角度转移到是说，是否应该要把这个钱币留下来的这样的一个事情。
因此，纳税不单止不是支持罗马政府。
因此，这个纳税不单止不是在这里支持罗马政府，
反而是厌恶罗马皇帝涉足上帝的钱币。
反而是因为他们是在这里厌恶这个亵渎的这样的一个钱币，
以致法利赛人的诡计又一次失败了，
以至于这个法利赛人的诡计又一次的失败了。
有些圣经学者觉得呢，该杀的物当归给该杀这句说话，
有些圣经学者就认为说，该杀的物当归给该杀这句话
相当于是等于顺服掌权者，
相当于就是说要顺服掌权者，
就好像保罗在罗马书十三章七节那里说，
就像保罗在罗马书十三章第七节里面所提到的，
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
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
当得粮的给他纳粮，
当得粮的给他纳粮，
当得税的给他上税，
当得税的给他上税。
对今天的基督徒来说，
所以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说，
我们应该在地上面尽我们公民的责任，
我们是应该要来尽我们作为公民的责任，
所以诚诚实实地纳税是我们应当尽的本分，
所以诚诚实实的纳税是我们当尽的本分。
主耶稣在讲完该杀的物当归给该杀之后，其实已经回答了法利赛人的问题了。
其实当主耶稣他说了该杀的物当归给该杀的时候，他其实已经 回答了他们的问题了，
但是他还继续讲了一句说话，下一句话就是上帝的物当归给上帝。
可是他还接下来又多说了一句话，他就说上帝的物当归给上帝。
为什么呢？
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呢？
记得几个星期前朱可传道在讲道的时候，讲到主耶稣告诉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听，
记得在前几周以前，朱可传道在讲道中提到主耶稣他告诉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
说税吏和娼妓倒给你们先进上帝的国的时候，
耶稣在那里讲到说，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先进上帝的国的时候，
是要让他们知道他们仍然有悔改得救和入上帝国的机会。
其实在那里他是告诉他们说，他们还有悔改得救和有进上帝国的机会。
所以我想主耶稣在这里加上的这句话，
所以我在想主耶稣在这里他加上这样的一句话，
也是要让法利赛人知道他们仍然 有机会将自己 归回给上帝。
他也是在这里告诉那些法利赛人，他们还是有机会把自己归回上帝。
有些基督徒对于上帝的物当归给上帝的理解呢，是
那有一些基督徒呢，他们对上帝的这句话说，对圣经这句话，上帝的物当归给上帝的理解，
是我们应该将我们收入的十分之一奉献给上帝。
他们的理解是说，要把我们收入的十分之一归给上帝。
我就想起了两个星期之前，
那我就想起在两个礼拜以前，
就是教会重新开放给大家回来崇拜的那个主日，
就是教会重新开放以后大家回来崇拜的那一个主日。
我和敏玲姐妹在崇拜之后负责点数奉献，
我就跟敏玲姐妹崇拜完了以后就一起数奉献。
我们看见很多平时是用现金奉献的弟兄姐妹，
我们就看到好多平时他们是用现金来奉献的弟兄姐妹，
他们一有机会回来教会崇拜，
他们一旦有机会回来教会崇拜，
就即刻将前几个月不能够奉献的那些钱一起来补上，
他们就把前面几个月没有办法回来来奉献的那些金钱全部拿来就奉献了，一起补上。
他们在奉献上面的忠心实在令我感动，
他们在奉献上面的这样的一种忠心实在是让我非常的感动。
Okay, 我们回来讲到主耶稣所讲的上帝的物当归给上帝这句话，
那我们再次回来这个主耶稣讲到的上帝的物当归给上帝这样的一句话，
如果我们将主耶稣关于纳税钱币的问题和答案摆在一起，
如果我们把主耶稣的答案、跟这个钱币的这个问题再放到一起来看，
我们就会得到一句话，
那么我们就能够得到这样的一句话，
就是有该杀像和号的是该杀的物应该归给该杀，
这句话的意思其实是说有该杀的像和号的是该杀的物当归给该杀，
于是我们可以按照同样的方法来理解主耶稣的下一句话，
那同理我们来理解主耶稣下面的一句话，
就是有上帝形象的是上帝的物当归给上帝，
他这里就是说有上帝形象的是上帝的物当归给上帝，
圣经到创世纪一章二十七节告诉我们，
圣经创世纪里面一章二十七节告诉我们，
上帝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
上帝他借着自己的形象造人，
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人是上帝照着他的形象所造的，
人是上帝照着他自己的形象来造的，
所以我们作为有上帝形象的人，
所以我们作为有上帝形象的人，
就是上帝的物，
就是上帝的物，
应该归回给上帝，
应该归回给上帝，
我们一切都是从上帝而来，
我们的一切都是属于上帝，
既然是从上帝而来的，
既然是来自于上帝，
那将一切归回给上帝就是理所当然，
那么把一切归回给上帝就是理所当然的，
可能有人会说，
可能有人会说，
这个我都知道，
这个我也知道，
但是讲就容易，
但是说起来容易，
做上来就不容易，
做起来就不容易了，
将我们一切归给上帝容不容易呢？
把我们自己的一切归给上帝容易吗？
我相信对于大部分人来讲是相当不容易，
我相信对于大部分的人来说是不容易的，
我也是这大部分人的其中一个，
我也是这大部分人里头的其中的一个，
因为我们不容易或者不懂得将自己归给上帝，
因为我们不容易或者说不懂得怎样把自己归给上帝，
所以我们需要学怎样将自己归给上帝，
所以我们这是需要来学习如何把自己归回给上帝，
怎样学呢？
那要怎么样学呢？
如果我们先将我们的一部分归给上帝会不会容易一点呢？
如果我们首先只是把我们自己的一部分归还给上帝，是不是会容易一点呢？
我相信会的，
我相信会。
那先将哪部分归给上帝呢？
那么我们那就要先把哪一部分归回给上帝呢？
当然是将那些容易交出来的先交上，
当然就是把那些容易交出来的先交嘛。
那什么是容易交上的呢？
那么哪一些是容易交托的呢？
如果一个小朋友在手上有一碟朱古力，
如果有一个小朋友他手上拿着一盘巧克力，
那你伸手问他拿，
那你就伸出手来跟他要一个巧克力，
我相信这个对大部分的小朋友来讲是很为难的事，
我相信这对于很多的小朋友来说都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
但是如果这个小朋友手上有一碟朱古力，
可是如果这个小朋友他手上拿着一盘巧克力，
又有一碟他不喜欢吃的西兰花，
另外一只手呢拿着一盘他不喜欢吃的西兰花，
那你问他拿东西的时候呢，
然后你去跟他要一点东西，
我相信这个小朋友就很乐意同你分享他手上的一些东西，
那么我相信这个小朋友就会非常的乐意跟你来分享他手上的一些东西，
是不是呢？
对吧？
那烦恼忧虑困难是我们不喜欢的，
烦恼忧虑困难都不是我们喜欢的，
好像一个小朋友手上的西兰花，
就好像这个小朋友手里的那一盘西兰花，
所以我想我们可以先将我们的烦恼忧虑困难交给上帝，
就是说我们可以先把我们的烦恼忧虑困难交给上帝，
我相信对大部分人来讲都是比较容易的，
我相信这对大部分的 人来说都是比较容易做的事情，
或者有人会说我们只懂得将不好的东西交给上帝不是太好，是不是？
那可能有人问了， 如果我们只是把这些不好的东西交给上帝，这不太好吧？
当然，如果我们一生都只是懂得将不好的东西交给上帝，的确是不好。
当然，如果我们这一辈子都只是把不好的东西交给上帝，那的确是不好。
但是如果这个只是我们作为信靠上帝的第一步的说话，那就应该没问题。
那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当成是我们信靠上帝的第一步，这样子的话应该问题不大。
而且做了父母的弟兄姐妹都应该明白。
而且我们当父母的当了父母的弟兄姐妹们都应该明白。
如果我们的子女有困难的时候，你都将他们的困难交给我们。
当我们的孩子碰上了困难，他们要把这样的困难来交给我们的时候，
我们有谁会 说为什么你有好东西就 不来找我，有了困难才来找我呢？
我们哪一个会对孩子说，你有好东西的时候你就不来找我，有了困难了你才知道来找我。
就好像主耶稣所讲的，
就像主耶稣在这里所说的，
你们虽然不好，
你们虽然不好，
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
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
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
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
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
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
我们的天父爱我们胜过我们爱我们的儿女千万倍。
我们的天父爱我们胜过我们爱我们自己的儿女千万倍。
你估计会嫌弃我们将困难交给他吗？
你想他会嫌弃我们把这些困难交托给他吗？
Okay, 但是问题，现在问题是我们是不是真的知道怎样将我们的烦恼、忧虑、困难交给上帝呢？
但是现在问题是，我们是不是真的知道怎么样来把我们的困难、烦恼、忧虑交给上帝呢？
在思想到这里的时候，
当我思想到这里的时候，
我就想起了一本书。
我就想起了一本书。
在每个月开堂议会的时候，
每个月教会开堂议会的时候，
教牧同工和执事就要轮流做灵修分享。
那教牧同工和执事们呢，就要轮着来做这个灵修的分享。
最近这几年，我们是大部分用富士德的 Richard Foster 的《熟灵操练之旅》这本书。
那我们最近这几年呢，都是在用富士德的《熟灵操练之旅》这样的一本书。
这本书里面，富士德精心挑选了52篇熟灵伟人的著作。
在这本书里面呢，富士德呢，他是精心的挑选了52篇熟灵伟人的杰作，
介绍给他的读者做灵修的材料。
他把这些杰作介绍给读者们作为他们灵修的材料。
唐议会就跟着这本书一张一张地来到分享。
所以唐议会呢就跟着他这本书呢就一张一张地来做分享。
去年我要分享的书呢就是 Hannah Whittle Smith 所写的。
那去年呢我们就分享到这个这样的一本书。
是他所写的一本书就叫做《基督徒快乐生活的秘诀》The Christian Secret of a Happy Life。
这本书的名字叫《基督徒快乐生活的秘诀》。
这本书出版就已经超过差不多150年。
这本书存在了已经差不多有超过150年了。
这本书其中一章讲到，
这本书的其中有一章里面就提到，
很多基督徒都好像一个背着很沉重背囊的人。
很多的基督徒就好像一个背着这个沉重的包袱的这样的一个人。
他在路上面很辛苦地走。
他正在路上非常困难地在那里行走。
然后当一架马车经过的时候呢，
然后就来了一辆马车，
就在他身边停下了让他上车。
这辆马车就停在了他的身边，然后邀请他上车。
他很开心地上了车，
他就高高兴兴地上了这个马车。
但是当他上了车之后呢，
可是当他上了这个车以后，
他就仍然背着他那个很重的背囊，
他还是在那里背着他那个沉重的包袱。
那个好心的车夫就问他了，
然后这个好心的车夫就问他，
为什么你不将你的背囊摆下？
你为什么不把你的背包放下来呢？
那人就回答了，
那这个人就这样回答，
他说先生，
他说先生啊，
你给我搭顺风车，
你让我上了这个车，
我已经觉得很麻烦你了，
我觉得已经很麻烦你了，
我怎好意思再摆低背囊来加重你的负担呢？
我哪里好意思要把这个背负放下来，来增加你的负担呢？
Hannah 说，很多的基督徒就好像这个搭顺风车的人。
这个作者 Hannah 就在那里讲，很多的基督徒就像这一个搭这个顺风车的人。
他们已经信靠了主耶稣。
他们已经信了主耶稣。
但是他们仍然在他的重担之下弯着腰。
可是他们还是在他们重担之下弯着这个腰。
很辛苦地走在他们人生的路途上。
非常艰苦地行走在他们人生的路上。
我想大家都很熟悉马太福音11章28节。
我想大家都非常熟悉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二十八节。
嗰度主耶稣话，
在那里主耶稣告诉我们，
烦恼负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烦恼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当你来到主耶稣面前的时候，你是不是真的得到安息呢？
当你来到主耶稣面前的时候，你是不是真的就得到安息了呢？
来到主面前的人，
来到主面前的人，
如果不摆下他的担子，
如果不放下他们的重担，
就好像那个搭顺风车的人，
就像这一位搭乘这个顺风车的人，
他们上了车之后依然是背着他们个沉重的背囊，
他们就算是上了车，他们还是在那里背着他们沉重的这个包袱，
以为他们放下个背囊就会为了马车加重负担一样，
他们以为他们把这个重担放下来就是加增了这个马车的负担。
或者你会说，我不像这个人，
又或者你说我不像这个人，
因为 当我有困难的时候，有忧虑的时候，我很快会来到主面前将重担交给主，
因为当我有困难有忧虑的时候，我很快的就会来到面前把我的这些重担交给主了。
如果你在将你的重担交给主之后，
如果你在把重担交给主以后，
你就觉得平安和轻省的时候，
你就感觉到这个平安还有轻省，
那我就恭喜你，
那我恭喜你，
因为你已经找到了基督徒快乐生活的其中一个秘诀，
因为你已经找到了这个基督徒快乐生活的秘诀的其中一个。
我以前呢就常常有这样的经验，
那我以前呢也常常有这样的经验，
就是当我有困难的时候，
就是当我有困难的时候，
我去到主面前祈祷，
我就来到主的面前来祷告，
在祈祷的时候我觉得轻省，
其祷告的时候就觉得很轻省，
但是祈祷完之后我又觉得很沉重，
但是祷告完了以后又觉得很沉重。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
不晓得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呢？
现在我知道原来是我去到主面前的时候，
现在我明白了，其实是当我来到主面前的时候，
我将我的担子放在主面前，
我把我的担子放在了主的面前，
向他倾诉，
所以我向他倾诉，
因为我的担子放低了，
因为我把这个担子拿下来了，
所以我觉得轻省，
所以我是觉得轻省的。
但是当向他倾诉完了之后，
可是当我跟主倾诉完了以后，
我又很自然地将这个担子带了回去，
我又很自然地把这个担子又挑了起来。
所以 Hannah 告诉他的读者听，
所以在这里 Hannah 她告诉读者，
如果要将重担交给上帝的话，
如果你要把这个重担交给上帝，
就不要带回去了，
就不要再把它挑起来了。
当你觉得还是背着那个担子的时候，
当你是在这里背着这个担子的时候，
要马上回到上帝面前，
你要马上回到上帝的面前，
再将个担子放低，
再一次的把这个重担放下来，
交给上帝，
交托给上帝，
重复这样做，
这样重复的来做，
直到你真的将担子留在上帝那里，
一直到你是真的把这个重担留给了上帝。
这个道理讲上来很简单，
这个道理说起来是很简单，
做上来应该都不是太难，
做起来好像也不太难，
但是有没有效呢？
但是有效果吗？
我可以跟大家讲一讲我几个月前的一个经历，
那我在这里跟大家讲一讲我前面几个月的一些经历。
大家很多弟兄姐妹知道我在航空公司做事，
那有不少弟兄姐妹知道我是在航空公司服务的。
自从新冠病毒爆发之后，
自从这个新冠病毒发生了以后，
飞机乘客的数量是急剧下降，
飞机乘客的数量是急剧下降，
全世界的航空公司都面临着很严厉的经济危机，
全世界的航空公司都在面临着严峻的经济危机，
我的公司都不例外，
我的公司呢也是不例外。
他早在四五月的时候呢就给我们知道，
他们在四五月份的时候就告诉我们，
现在事态严重，
现在这个事态非常的严峻，
公司先是要求员工自愿的暂时离职，
公司呢先是建议这个员工们暂时离职，
或者是减少自愿减少工作时间，
或者是自愿减少他们工作的时间。
当自愿离职和减少工作时间的人数不够的时候呢，
然后当这个自动离职还有减少工作时间的人数还是不够的时候，
就将全部员工的工作时间在五月到九月这五个月时间一律的减少，
他们就决定了从五月份开始一直到九月份所有员工的这个工作时间全部都要减少，
并且告诉我们，如果公司收入在短期内没有改善的话呢，
而且他们还告诉我们说，如果公司的收入在短时间里面没有改善，
公司就必须要采取裁员的行动，才可以避免倒闭。
公司可能就得要采取这个裁员的行为，才可以避免这个倒闭。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
我就告诉我的小组的同事听，
我就跟我小组里面的同事跟他们说，
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开始为最坏的结果做准备。
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开始 要来为最坏的结果来打算。
当然我都为我的工作祈祷，
当然我也开始为我自己的工作来祷告。
我将事情交给上帝，
我把这件事情交给上帝。
但是我都觉得不可以在祷告之后就完全不做事，
但是我也发现祷告完了以后我也不能什么都不做的，
应该有些行动，
还是要有一些行动。
因为工作时间由一个礼拜工作五日变成工作四日，
因为现在我工作的天数呢，从每周的五次变成五天变成了四天，
所以我就开始找兼职。
所以我就找一些兼职的工作。
没几耐，我喺我嘅睇到喺我办公室附近有间公司咧，需要一个部分时间嘅报记员。
那没有多久以后呢，我就发现就在我公司旁边的一个公司呢，他们在找一个部分时间工的一个记账员。
我就申请咗呢份工。
我就去申请这份工作。
而且在第二天就收到面试的通知，
结果第二天呢，我就接到了他们要我去面试。
面试非常的顺利，
这个面试当然也非常的顺利，
我都觉得成功的机会应该很大，
我也觉得这个成功的机会是非常大的。
但等了 很多星期都没有收到进一步的回复，
但是我等了好多个礼拜还是没有收到什么回复，
心有点不忿气了，
所以心里面就有点气不过来。
我就继续去找其他工作，
我就继续的找其他的工作，
而且是部分时间全时间的工都去找，
而且是我把这个部分时间的工作还有全时间的工作我都在那里找。
那没多久呢，我就申请了五六份的工，
所以很快的我就申请了五六份的工作。
但是这些申请都是石沉大海，没有任何的回音，
但是所有这些申请都是石沉大海，没有任何的回音。
那时候我们全年读经刚刚是读到以赛亚书，
那时候呢，我们的全年读经小组正好读到这个以赛亚书，
在三十章那里，
在以赛亚书第三章那里，在三十章那里，
那里说，当犹太国不依靠耶和华 去埃及求救的时候，
当犹太国不依靠耶和华而去求埃及寻求求救的时候，
耶和华透过先知以赛亚对他们说，
耶和华就 透过先知以赛亚对他们说，
你们得救是在乎归回安息，
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
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
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
你们敬志不肯，
你们敬志不肯。
又说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上帝，
又说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上帝，
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
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
我觉得这个是上帝对我讲的说话，
我觉得这是上帝在对我讲话，
他要我安静地信靠他，
他要我来安静地信靠他。
我知道我这个担子需要交给上帝，
我知道我需要把这副担子交给上帝。
于是我停止了我继续找工作，
所以我就停止了继续找工作的事情，
而将事情交托给上帝，
而我是把这个事情这个需要交给了上帝。
每当我为到我工作忧虑的时候呢，
所以当我们当每次当我要想到这个工作为他要来忧虑的时候，
我就一次又一次的将担子交给上帝，
我就一次又一次的把这个重担交给上帝。
结果在那段日子里面，我心里面很平安，
所以在那一段日子里头我的心里真的是非常的平安。
七月底我收到公司的消息，
七月底的时候我收到了公司的通知，
他说我原本的职位在十月份将会被取消，
他们告诉我说我原来的职位在十月份就要被取消了。
不过公司也都立刻为我安排了另外一个职位，
但是公司他同时又马上为我安排了另外一个职位给我，
工作量是增加了，
工作量是增加了，
但是这个时候我知道可以保住一份工作就是主的恩典，
但是我知道在这样的时候能够保留一份工作实在是主的恩典。
当然这个只是我个人的经历，
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经历，
上帝在不同人的身上有他不同的心意和带领，
上帝在不同人的身上有他不同的心意和带领。
不过我相信无论我们的经历是怎样，
我是相信不管我们的经历是怎样的，
上帝在我们身上的计划都是最好的，
上帝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计划都是最好的。
将我们的困难、忧虑、烦、愁烦交给上帝，是我们将全部交给上帝的第一步。
将把我们的困难、忧愁、愁烦交给上帝，是我们信靠上帝的第一步。
当我们有了将重担交给上帝之后得到的平安和轻省的经验，
当我们有了经验把这个重担交给上帝，然后得到平安和轻省的经验，
就可以建立我们对上帝的依靠和他的信心，
就能够建立我们对上帝的依靠和对他的信心，
以致我们可以继续将我们所领受的一切归回给爱我们的天父上帝，
以至于我们能够继续的把我们所领受的一切都归回给爱我们的天父，
同埋对他说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身上，
而且我们能够对天父说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的身上。
刚才我提到的基督徒快乐生活秘诀这本书，
刚刚我提到的这个基督徒快乐生活的秘诀这样一本书，
作者 Hannah 用了22章130多页的篇幅来告诉他读者听，
作者 Hannah 是在这本书里面用了总共22章130页的篇幅来告诉他的读者
基督徒快乐生活的秘诀。
基督徒快乐生活的秘诀
就是能够过一个整体奉献和完全信靠上帝的生活， Live a life of entire consecration and perfect trust，
就是在于他能够过一个整体奉献和完全信靠上帝的生活。
我想大家留意这里所讲的整体奉献，
我想在这里讲一下这个整体奉献，
这个不再是收入的十分之一，
这不是单单是收入的十分之一，
而是我们甘心乐意献上，
而是我们甘心乐意的献上
被上帝所悦纳的一切，
让上帝所悦纳的一切，
包括我们从上帝所领受的能力，
包括了我们从上帝所领受到的这个能力，
我们的财物，
我们的财物，
同埋我哋喺呢个世上嘅日子，即系我哋嘅时间。
还有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金钱和时间。
好的 ，Hannah 呢本书度话
，Hannah 他在这本书里面告诉我们，
话有好多基督徒以为佢哋嘅天父上帝硬系想揾机会整蛊我哋。
有好多的基督徒，他们觉得他们天父上帝总是在那里要找机会来修理他们，
要攞走我哋嘅福气，
要拿走我们的福气。
令到我们的生活很悲惨，
让我们的生活呢悲悲惨惨的，
因此我们不敢将自己完全地交托给上帝，
所以呢我们就不敢把自己完全地交托给上帝。
书里面讲到有一位基督徒的女士，
在书里面呢就讲到有这么一位基督徒的女士，
她都有同样的想法，
她也是有同样的想法，
她告诉她的朋友她没办法向天父上帝说愿你的旨意成就，
他跟他的朋友说，我没有办法跟上帝说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身上。
这位的女士有个仔，
这位女士呢她有个儿子
叫做查理，
叫做查理，
还是个小孩子，
是个小朋友。
他的朋友就问他，
然后他的朋友就问他，
如果你的小查理听日走过来对你说，
如果你的小查理明天他跑过来跟你说，
妈妈
妈妈，
我已经决定了由现在开始完全将自己交托给你，
我已经决定了从今天开始把自己完全的交托给你，
我会听你话，
我会完全的听你的话，
我会给你决定我一切的事情，
我会让你来帮我决定一切的事情，
因为我知道你爱我，
因为我知道你爱我，
所以我会信靠你对我的爱，
所以我会信靠你对我的爱。
那你会怎样呢？
那你会怎样呢？
你会不会对小查理说，
你会不会跟这个小查理说，
我现在有机会了，
哈哈，我现在有机会了，
我会拿走你一切的乐趣，
我要把你一切的乐趣都拿走，
我会强迫你做最困难的事，
我会要强迫你来做你最讨厌做的事情，
还有做一些你无法给你一些你无法完成的任务，
或者我会让你做一些你完全不能够完成的事情。
这个女士就好生气了，
这个 女士听了以后就很生气，
她说你知道我不会这样做的，
她说你知道我不会这样做的，
你知道我会将小查理揽入我的怀里，
你知道我会把小查理马上抱在我的怀里，
一直咁锡佢，
一直的亲他，
并且尽快嘅用最甜蜜、最好嘅一切嚟填满佢嘅生活。
一切会尽快，而且我会最快的用全能最好的那个东西来填满他的生活。
于是佢朋友就对佢讲，
于是这个朋友就对他说：
咁样你系咪比起上帝更加温柔同慈爱呢？
那你是比我们的上帝更加的温柔慈爱吗？
这个女士就明白了。
这个女士听了以后就明白过来。
她说我看见我的错误。
她说我明白我错在哪里了。
就好像我不希望小查理去怕将自己交托给我一样。
就像我不会希望小查理他会来担心能不能把自己交托给我。
我不会再害怕对我的天父说愿你的旨意成就。
我不会再害怕对天父说愿你的旨意成就了。
盼望我们可以一起来到学习将自己交托给上帝。
盼望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学习把自己交托给上帝。
也都愿意天父在这个过程里面不断地提醒我们。
也求天父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地来提醒我们。
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
将我们一起归回给他。
把我们的一切归回给他。
我们一起祈祷。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多谢你。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
多谢你透过主耶稣的说话来教导我们。
感谢你透过主耶稣的话语来教导我们。
求你帮助我们将我们的担子交给你。
求你帮助我们把我们的重担交给你。
让我们经历你所赐给我们的平安。
让你经历让我们能够经历你所赐给我们的平安。
让我们的信心得到建立。
让我们的信心得以建立。
以至于我们能够将自己完全的归还给你。
以至于我们能够把自己全然的归还给你。
天父我们都知道我们是软弱的罪人。
天父我们知道我们自己都是软弱的罪人。
我们需要天父的施恩怜悯。
我们需要天父你来施恩怜悯我们。
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
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字求。
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Amen。